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是今天美股的收盘情况，本周五道指上涨 134.21 点，涨幅为 0.34%，到 40,359 点，纳指下跌 12.35 点，跌幅为 0.07%，到 16,685.97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6.17 点，涨幅为 0.12%，报 5,303.97 点。本周美股的三大股指均录得涨幅，纳指上涨 2.11%， 标普500指数上涨 1.54%， 二者均为连续第四周上涨。道指本周上涨 1.24%， 连续第五周录得涨幅。本周四的盘中，道指最高上涨至 40,051.05 点，创盘中历史新高，为史上首次突破重要的40,000点心理水平。Bel Air 的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 Todd 表示，道琼斯指数的显著上涨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但我们的观点保持不变，在战争、经济衰退、选举、弹劾、金融危机等情况下，长期投资于优质股票才是积累财富的关键。 Global Investments 高级投资组合经理表示，近日美股均创历史新高，道指突破40,000点，标普500指数首次突破5300点，这些里程碑都是在市场对货币利率已经见顶的希望中出现的。他补充说，对人工智能和企业盈利增长的持续乐观，也有助于推动市场进入更高的未知领域。美联储的三把手，纽约联储行长威廉姆斯、克利夫兰联储行长梅斯特和里士满联储行长巴尔金分别表示，随着决策者等待更多通胀正在缓解的证据，美国联储应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借贷成本，这表明他们并不急于降息。此外，亚特兰大联储行长博斯蒂克对本周最新的 CPI 报告中出现的通胀降温迹象表示欢迎，但他指出，他将关注五月和六月的数据，以确保通胀下行的趋势不会反转。瑞银预计美联储今年降息两次。该行策略师评论称，联邦基金期货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将在2024年降息约51个基点。这与我们自己预测的美联储今年从9月开始两次降息25个基点的基本情况相符合。瑞银认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本周二的讲话里重申了美联储依赖数据的做法，并预计如果有利的数据持续下去，美联储今年将降息50个基点。瑞银还表示，我们预计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本周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显示出好坏参半的结果。周四公布的初请失业金人数升至 22.2 万，高于预期的 21.9 万，表明劳动力市场略有疲软。营建许可从149万份下降至144万份，表明未来的建筑活动放缓。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大幅下跌至 4.5， 低于预期的 7.7 和此前的 15.5， 表明制造业放缓。摩根大通 CEO 在本周五再次警告，通胀比想象的更严重。他称， 市场低估了通胀可能持续的时间，因为一系列因素将使价格。欧洲的央行管委表示，下个月可能是开始降息的合适时机。他对此后的行动持开放态度。这位央行行长周五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强劲，但薪资动态并未过度，通胀数据符合预期。他表示，对欧洲央行目前依赖数据的做法感到满意，除非出现重大意外，否则六月是一个合理现实的降息时机。不过美联储理事 Michelle Bowman 重申，他预计通胀率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在本周五对宾夕法尼亚银行家协会的有准备发言中，他表示，今年截至四月底的平均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化增长率为 4.3%， 远高于去年下半年的平均通胀率，因此他预计通胀率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他说，基准线预期仍然是在政策利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通胀将进一步下降，但他仍然认为面临一些上行的通胀风险。他强调，政策没有预先设定的轨道，如果通胀进展停滞或者逆转，他仍然愿意加息。不过他也说了，劳动力市场已经迈向更好平衡的发展，消费者对服务的需求强劲，移民增加以及劳动力市场持续紧张，有导致核心服务通胀率居高不下的风险。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风险，也就是去年年末以来金融环境放松以及额外的财政刺激措施也可能强化需求动能，从而阻碍通胀取得进一步的进展，甚至导致通胀重新加速。以上就是本周的主要市场消息，接下来我们看一组本周的焦点个股。首先是特斯拉，特斯拉在今天再次对 Model 3高性能版进行涨价，价格再次上涨$1000至$54,990。此前特斯拉在4月24日发布了新款 Model 3高性能版，初始定价为$52,990。仅三天之后，特斯拉便对这款新型车型进行了价格调整，在本次的涨价为第二次上涨。本周四，特斯拉位于德国柏林附近格伦海德工厂的扩建计划获得了当地议会的批准，此前该扩建计划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另外，根据报道，特斯拉一直在制定在中国建立资料中心的计划，以训练 FSD 所需要的演算法。目前特斯拉仍在努力争取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如果特斯拉能找到一种变通方法，在中国提供完整的 FSD， 它就能提高在中国的收入和利润率。接下来是微软公司，微软近日宣布计划通过其 Azure 云计算服务提供 AMD 的人工智能芯片，此举旨在与英伟达制造的组件展开竞争。微软将在 Build 开发者大会上公布更多相关信息。微软此举为客户提供了一种英伟达 H100 系列 GPU 的替代选择。英伟达的 H100 系列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芯片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需求量大而供应紧张。英国反垄断机构周五表示，微软与法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Mistral AI 的合作不符合调查条件。四月，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CMA 对该交易展开了分析，以确定是否值得调查。 CMA 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2022年企业法的合并条款，该交易不需要调查。与此同时，欧盟反垄断机构仍在对这笔交易进行分析。本周三， 谷歌公司举办了年度 IMO 开发者大会。大会上，谷歌更新升级了 Gemini 1.5 Pro 版本，并推出 Gemini 1.5 Flash 轻量化小模型。同时，谷歌发布了视频生成模型 Veo， 对标 OpenAI 的 Sora， 以及名为 Astra 的高级视觉和对话响应智能体项目。此外，谷歌正式推出了 AI Overviews 的搜索功能，搜索引擎会直接归纳总结搜索结果。曾经风头无两的 MEM 股票游戏驿站 GME 股价大跌，该公司表示可能会出售至多4500万股 A 类股票。散户社区 Reddit 与 OpenAI 构建合作伙伴关系。 Take-Two 新游戏上市时间晚于预期，下调2025年财年的预定量以指引。在今天，在全球科创领域声望颇高的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发布2023年财报，既有投资持仓的进一步升值，叠加在 AI 等领域的积极布局，也令这家中东主权基金对未来十年维持高速发展充满信心。对于任何投资载体而言，最重要的自然是回报率。穆巴达拉披露，在2023年整个投资组合的五年回报率升到了10.3%，横向对比2022年的这一数据为8.5%。在报告期末，穆巴达拉的资管规模升至1.11万亿阿联酋迪拉姆，约合3020亿美元。穆巴达拉表示，公司的远期目标是在未来十年里将资管规模翻一倍。穆巴达拉是阿联酋的第二大主权投资基金，仅次于阿布扎比投资局。需要说明的是，作为践行长期投资的考量，穆巴达拉并不会按年披露营收或利润数据，而是选择公布一个多年度的指标。公司同时在年报中透露，2023年公司的投资组合结构基本没啥变化，其中38%投资于私募股权，25%是公开市场的投票，另外还有16%投资于房地产和基建。在投资组合所在的区域方面，截至2023年底，穆巴达拉在北美和欧洲的投资比例稍稍上升至41%和16%，而亚太区域的投资占比从16%下降至12%。作为过去一年的投资亮点，穆巴达拉重点强调了在一系列关键行业的投资，比如人工智能、数字基建、生命科学和清洁能源等等。穆巴达拉表示，公司在2023年向这一系列塑造未来的行业共投资890亿迪拉姆。在阿联酋国内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穆巴达拉的战略核心依然是在医疗保健和空间技术等领域促进 AI 引领的创新。这里提到的正是穆巴达拉和阿布扎比科技投资集团 G42 共同创立的航天和卫星技术公司 Space42 以及综合医疗集团 M42。两家公司还是阿联酋人工智能投资公司 MGX 的创始成员。据悉，这个科技投资基金的管理规模有望在未来几年内超过1000亿美元。在欧美这边，穆巴达拉去年也做了多笔引发市场关注的投资，例如美国的数据中心供应商 Aligned， 数据通信和数据中心服务供应商 Global Connect，以及从软银手里买下投资管理公司 Fortress。 在亚洲地区，穆巴达拉参与创建的革新在新加坡开设了一家价值40亿美元的半导体工厂。该基金还与 KKR 一同投资了数据中心可扩展液冷解决方案供应商 Core IT Systems。 去年12月，穆巴达拉还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了地球上最大的潜在天然气储量，潜在规模可能高达1700亿立方米。根据三名内部人士透露，苹果公司正在开发一款更薄的 iPhone 版本，最早可能在2025年发布。这款更薄的 iPhone 可能与预计在2025年9月发布的 iPhone 17同时发布，价格估计比目前苹果最贵的型号 iPhone Pro Max 更贵，后者起价为$1200。分析认为，更薄的新 iPhone 可能会重新激发消费者对该产品的兴趣，给消费者提供升级设备的理由。自2020年 iPhone 12发布以来，苹果因每年只对 iPhone 的设计进行微小改动而受到批评。例如2022年，苹果已故联合创始人乔布斯的女儿在 Instagram 上调侃 iPhone 14的设计与 iPhone 13几乎相同，这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熟悉苹果未来两年 iPhone 路线图的人士称，今年的产品线安排了四款 iPhone 16型号的发布，内部代号为D47、D48、D93 和D94。据媒体此前报道，这些型号将配备侧边带触摸传感器的新按钮，以便用户更好地控制摄像头。苹果还计划在2025年春季发布一款较便宜的 iPhone，作为 iPhone SE 的后继产品，内部代号为 V59， 基本上基于标准 iPhone 14的物理设计。在今天，白银价格十多年来首次突破每盎司$30的重要关口。在金融和工业需求旺盛的背景下，白银的涨势比黄金更为迅猛，购买势头增强。白银今年已经上涨近30%，超过黄金，成为年内表现最佳的主要大宗商品之一。尽管媒体头条的报道主要集中在黄金，毕竟黄金今年多次创下历史记录，但涨势更猛更快的实际上是白银。白银在经历了相对更大的上涨之后，与黄金相比仍然很便宜，目前大约需要80盎司白银才能购买一盎司黄金，而20年期间金银比的平均水平为68。金银这两种贵金属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步波动，因为两者都具有相似的宏观和货币特性，随着全球央行黄金购买量大增，散户投资者兴趣上涨，以及美国降息预期的抬头，金价创下历史新高，白银也随之上涨。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投资者对白银 ETF 的兴趣不大，但实物黄金的销售也有所回升。白银市场规模远小于黄金，白银期货合约交易量相对于其年度实物所供应量更大，这一点与今年稍早的表现极为强势的可可类似，容易受到投机活动和市场情绪的影响，导致价格出现剧烈波动。面对白银的高涨态势，分析师们的看法则偏谨慎。瑞银在研报中指出，由于许多投资者对黄金价格上涨的速度和幅度感到措手不及，这时候白银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追赶的机会。白银本身供需确实偏紧，但并不足以支撑银价大涨。不过在金价飞涨的情况下，白银作为更便宜且波动性更高的黄金替代物，自然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汇丰预计全球对银币和银条的需求预计将下降，许多散户投资者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大量购买银币和银条，目前对进一步增加持有量的兴趣不大。高银价促使更多银币和银条流入二手市场，这减少了对新铸造银币和银条的需求。芯片第一股英伟达又有大动作。根据本周五的最新消息， 在两周前刚刚完成11亿美元的股权融资后，美国 AI 云计算创业公司 CoreWeave 又紧接着搞了一轮金额高达75亿美元的债务融资，自然又是为了买显卡。根据公告，除了从 VC 轮就参投的 Magnetar 参与本次融资的，还有黑石、凯雷等全球资管机构。作为背景来看， CoreWeave 最早是一家加密货币挖矿公司，后来转向云计算平台服务。这两件事情要干的活有高度的雷同，就是大量采购英伟达的显卡，然后极致利用算力。鉴于 CoreWeave 在币圈行情不好的时候依然照顾英伟达的生意，两者的渊源在多年之前就已经结下。随着 AI 爆火带动算力的需求， CoreWeave 也成了资本市场的香饽饽。在这家公司去年一年的多次融资期间，黑石、Pinko、贝莱德、凯雷、富达、摩根大通等国际巨头集体登场，英伟达也成了其公司的股东之一。在资本市场看来， CoreWeave 的一大核心竞争力就是与英伟达关系好，能够在显卡严重紧缺的情况下拿到大量的 H100 显卡。更令市场惊呼还能这么玩的是，在去年夏天一笔23亿美元的融资中，公司的抵押品竟然就是 H100 显卡。作为一个插曲，苦于买不到显卡给 OpenAI 提供算力的微软，也在去年与 CoreWeave 签了一份购买算力的大合同。对于英伟达来说，支持 CoreWeave 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云计算的格局。与市值20000亿美元的英伟达类似，美国三大云计算公司亚马逊、AWS、微软 Azure 和谷歌都是超级大厂的业务，因此在市场中扶持一个自家人就成了有利可图的战略。华尔街也看到了 CoreWeave 成为另一家云计算巨头的潜力。公司在去年12月的融资轮中估值只有70亿美元，仅隔了五个月，公司在5月1日又宣布了一笔价值11亿美元的 C 轮融资，据悉估值已经飙升到了190亿美元，短短5个月增加120亿美元。这年头只有 AI 等为数不多的赛道能够实现估值的飙升，也对应着 CoreWeave 规模的快速扩大。仅仅在过去一年里，CoreWeave 的数据中心就从3个扩张到14个，员工人数翻了4倍至550余人。公司预期今年公司的数据中心数量又将翻倍至28个。上周五， CoreWeave 宣布将走出美国，向英国投资10亿英镑，计划在年内先开设两个数据中心，并在2025年进一步扩张。公司创始人表示，大部分新借的钱将用于扩建数据中心，包括购买人工智能芯片和服务器、网络设备等相关基础设施。他预计75亿美元将在今年内到位，之后公司将再次寻求新的融资。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